感谢神，两位弟兄把这么样的神的原本的含义清楚的来教导我们。从他们两位所讲，我不必再重复，虽然他们所讲的实在应该要大大的大家再重复一次，让大家来细思。就教导弟兄来讲，他比较强调了在第八章里面那个立王的事情，以及神对先知说他们立王是不要亚威做王，但他还是把劝告警戒告诉他们王的法则就是典章是什么。那么从这样的来发现，他们真的是做人的奴仆，也就是做王的奴仆。做王的奴仆负担很重，所以他从这一方面来强调，你的负担重应该要得到相同的这一个对价。结果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反效果，没有得到拯救，没有得到自由，没有得到得胜，反而是害怕怯懦，反而是被嗤笑，反而是毫无抵抗能力。那当初他们要这个王干嘛？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无认识，但是一定有神经过各种各种的考验，人在神的这样的各种考验当中里面，他会了解到这位神的伟大以及人自己的卑微。无论是撒母耳他母亲的卑微，神高抬他，又生出了这个撒母耳，他被高举。无论是扫罗王，他本来是非常的卑微，神如何来高举他。也又是大卫王，同样的模式，作为神受高者，这位君王，神也是用这种从卑微中来高抬的。所以哈拿在第二章里面的那一种诗歌的颂赞词，好像玛利亚他的颂赞词一样，亚威神是大有志士的神，他的作为不被人衡量，他从这个卑微贫寒当中里面去提拔的，接当户主的尊贵是含羞而去，空华而去。神叫人死，神的叫人活，神使人下阴间等等的这一些他的颂赞词，他重要点就是在讲到唯独亚威的名是圣的。哈拿他这样的来颂赞神的名是圣的，玛利亚也强调神纪念他的名是守约是坚赖的。所以就神的名跟神的约来讲，这里记载的征战，我们要知道神的约就是一种名约，名约就是一种军事上的名约同盟，不然神他一个人就可以全能就可以打败了，他干嘛还要以色列人，他干嘛还要以色列人跟他同盟呢？为什么要他跟他立约呢？就是希望这一些跟他立约的同盟的军队能站在他这一边，跟他一同来对付撒旦和他的同盟军。撒旦今天来羞辱这一个以色列民，就等同是在羞辱这位神。就像他当初为什么要引诱亚当犯罪，要来羞辱这位造亚当来治理万物，就连你所造的也跟我一样背叛你，你还有什么可以资格来说你所受造的这些人，你自己所造的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来做成一个美好的器皿来像你那样。反正我们这一些人背叛了你，我们生活的还不错嘛，从天上的背叛到地上的背叛，那你今天你可以说你是真的是王吗？撒旦就是用这样子来引诱人，为什么要去犯罪，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抵抗神？但是神呢，神是大有志士的神， 神要叫撒旦呢，叫人明白他是无底的，但是他是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律法的要求。是的，神的选民，神是毫无其他条件的，你只要看神怎么做，无论在以色列当中里面，还有十大神迹，只靠着两个人顺服他，就打败了法老跟法老的臣仆，以及这些邪术。只要看神怎么作为，神就使以色列人能够过红海；只要看神怎么作为，神就叫埃及的全军覆没。神最大的作为，就是最后的一个神迹，用羔羊的血来涂抹。有羔羊血的人，他就能够得保护；没有涂抹羔羊血的，神就杀害。红海的水成为一个审判的分别的水。我们今天的受水洗是一个分别审判。你是一个真正是归入基督的人，你跟基督一同死，你过去的那一些罪前底下的那一些埃及军队，也跟着你的旧的身体死，这个罪的身体死亡了。再来是一个新的人，神要了这个新的军队成型，但是要这个军队必须要训练他，所以圣经上不记说他们马上就可以进入到那一个很快进出的那一种小路，因为那个七天就会到。那腓力斯人的路是很马上就可以由埃及进入到迦南，而他去艰难是叫他走旷野路，就是要训练这些军队。那么神用他的话来教导他们，所以他就在西乃山颁布律法，那么让律法成为他们以后一个军队里面要如何来作战，以及他们实际生活上要如何来胜给自己，要彼此来相爱，来行出义来。所以对外或是对内，律法成为他们唯一的最高的准则。所以这一个律法里面的约，对外面来征战，这是一个名约，神所有的仆人就是他的军队。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圣经上记载是神的军队，是这个军队靠着神的完全的这样的带领，他们可以得胜，可以夺取猎物，要求埃及人给他们那些金银那一些财宝，他们扬手的出来，这是军队。可是知道埃及这个军队里面的失败，以及神军队的成功，是看亚威真神以及顺服的这个领导人，就是摩西亚人。可是一直来到旷野路的时候，神的军队却各个成为一个懦弱的军队，他们受不了。今天是个人的肉体上的吃喝，神就在旷野的里面熬炼他们三天，他们就受不了，没东西吃，没水喝，就抱怨神。所以人的仇敌对外面来讲看起来好像是埃及兵或是这里的腓力斯，事实上这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自己内心的害怕，是人的自己。所以经上里面描写这个人腓力斯人是多么的高大，他的这个装备是多么的强盛，然后他的骂阵是又多么的厉害。这三点来对比的就是扫罗王他们和他的军队里面的惊慌极其害怕。他强调的是这种惊慌极其害怕，在第十一节，在第二十四节又重复而且加强，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一个人就逃跑，极其害怕，又再重复第二次，第三次又强调大卫王，他说人都不必因那腓力斯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腓力斯人战斗。这里的人原文是亚当，很特别，亚当是神赐福然后特别命名的名字，叫做亚当。亚当是照神的形象来造。以色列人尤其是这个神所高立的这一个王， 扫罗王他应当要活出神当时候造人的这种形象，所以人是不必这一个应当非利士人来胆怯，对人今天的害怕胆怯，他的心落下去了，那个胆怯是落下去。他对比十八章那边也有讲到用落在这一个非利士人的手中的那个落，他故意把十七跟十八有很多特别的名词都一样的，好比说割礼，在十八节他十八章他用羊皮，这两张或胡籍互相用很特别的用词来表明，今天会士人他们确实是没有神约的，没有神立法的，他们怎么可能可以得胜呢？所以他们今天的得胜是神把他你们交在神口中的，一个不愿意来照神的约来行的王跟他的子民，只求立王不以神为王的不守神约的人，没有这样信心跟认识的人，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那这是神在申命记或利未记26章或是申命记28章他有讲到的，征战得胜是在乎你遵守神的约，你征战失败你是不遵守神的约。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位永生神万军之神这个军队元帅，他是以他的约就是神的律例典章来成为能得胜或失败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大卫就是紧紧的抓住，非利士人是没有受割礼，他的羊皮是没有除去的。今天大卫王他特别他要娶一个王的这一个女儿，他作为驸马来讲，扫罗王对他说你要的是非利士人的羊皮100，然后他特别杀了200来给他。最重要在凸显一个很重要神的律例典章是成为我们今天教会得胜的一个最大的关键。大卫王所代表以及扫罗王所代表是一个原本是神的受膏者，今天神要改换成另外一个受膏者，也就是说神的人选是可以改变的，但神的约是不会改变的。就是弟兄我们刚才有谈到的，就是记在历史来讲这是事实，神的律法也是一个历史，是一个史实，在西乃山里面颁布的史实以及创世纪那边的都是史实。很多的人都只重视到所谓的从历史教史实里面来得教训，结果只重到教训，所以他认为伊甸园啊或洪水的故事啊或是其他的列祖的故事甚至出埃及的故事都只是为了要教导我们而编的神话，只是为了教训而已，所以不重视史实。那这种情况就变成律法也变成一种只是一种教导的而不是史实，但是神的历史史实是永不会改变的，因为神本身就是良善公义信实圣洁，跟律法一样属灵的绝不改变，是属肉的人不在这一个肉底下做罪的奴仆人的这一些人他们才会改变。今天我们对神的律例典章神的约的不改变，你详细去查考看看，神给亚伯拉罕的约也要求他们有遵从神的律例典章，神才要给他们这样的约的福气。西乃山也同样的原则，对于蒙神拯救的这一些人，他们应当要高举这位救他们的神，拜独一的真神，守他的约，守安息日，不要再拜别的神。那这一些都是你蒙福的一个条件，所以这些是历史的事实，这不能改变。撒旦就要把这些历史事实改变删减，透过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所以只重所谓的这些教导原则，那一强调教导原则那就会搞成什么灵异或是异域解这两种。知道灵异解不是错误，它是有圣灵真正的含义，那个称为灵异，但 是很多人是种在郁郁室，那个教导变成郁郁室，所以哥利亚这里他也变成一种只是一种郁郁室的而已。大卫的帅石也是一样的，这个都是一种故事，这种故事不是真的，只是教导。那这样的话，那变成历史性的这个是谁人编的？你要怎么编就随你编，你要教就随你教啊。这圣经变成一种所谓的一种故事，一种人编的，所以他一直到最后变成就是否认这位神，那神的话也不算数。但圣经非常重视是神说的每一句话都大有能力，都必成就。神说的话绝对是不突然挽回的，他一定会成就的。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几章他们就在讲神的话绝不突然挽回，他必然要成就。所以我们今天对十七章跟第十八章，我们站在怎么样的一种看法？大家回应了第十六章，神跟人不一样的看法。人是用肉体来看神所拣选的人，人是用肉体来看神的这个立典章，但神是用内心，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信心，以神他自己的话来做一个衡量人的标准。所以十七章跟十六章连在一起，大卫就用这样的用内心来看，但今天这个内心扫罗王他们来讲已经失去了，他们只重视人的外貌。所以第十七章很重视的就是十二节一直到第三十节，很奇怪，就是其实是一本，他把第十七章的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一节他省略掉了，他认为这个多对整个的故事的铺述来讲是一个累赘。很多的学者也就在研究这一段的时候认为说这一段都是后人加添下去，以至于那一些所谓的自由神学派的他就认为说这一段的里面真的是如春，其实是一本说的这个是不必要的。但真的不必要吗？反而我们发现他们把它删掉的其实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十二节一直到第三十节它凸显了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上要重复要教导我们，圣经去重复去教导，这表示非常重要。就像刚才我们弟兄有讲过，他比如说他强调大卫在第十二节他是谁，他是个犹大支派的，是伯利恒的，是以法他的耶西的儿子。我们知道路德记就是在讲到在犹大伯利恒那波阿斯起了一个外邦的路德，那路德他愿意来跟从神，他死活他都要跟从，他就嫁给一个按照神的律法兄终弟及制一个至敬的亲属的这位波阿斯来跟他娶妻来结合，生了大卫的这个祖先。他故意是要用这个角度来告诉我，原本一个外邦的女子嫁入到一个犹太支派伯利恒，然后从伯利恒的里面神拣选了一个合他心意的大卫王，这个有他故事的一个转折连接性。如果今天扫罗王他们当初了解到那路德记里面的圣经当中的作者，他们就可以去了解到扫罗王他是一个不懂得神的圣经的，但是都懂圣经的他都会了解这个人是不可忽视的。所以从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他强调那一种长子大儿子跟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是跟随扫罗来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没有错。这种强调的对比就是要凸显出就像我们弟兄说的那一种在王法底下你要受到他很极大的一个重担，反而这个王没有办法救你，而没有去从今的这一个小儿子他是一个牧羊人，而这样的人竟然能够拯救以色列人，这个凸显讽刺扫罗王是被拥戴出来高人一等的，就好像这一个腓力斯人一样 也是高人一等的，这些人都不是得胜的最主要的，装备最精良，铜以及铁，今天的战争也是很多很多人都是也是一样的，铜铁厉害，以色列人呢没有铁啊，他们没有这些武器，可是历史里面神就是透过这些来教我们，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可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进入到圣经到原来的心意，有信心跟认识呢？原因在哪里？我们两位弟兄就已经把这些原因都讲出来，我不必再重复，但是我们总是要去慢慢的去从第十七章跟第十八章我们来了解，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十七章跟十八章很强调主跟仆人之间的那种差异，实际上是一种你做主人呢自由人呢还是你做人的奴隶，没有错啊。哥利亚里面在第八节跟第九节他很强调的，我做你们的奴隶呢还是你们做我的奴隶，这种扫罗的仆人呢或是我做你们的仆人呢或是你们做我们的仆人，我们今天为什么跟撒旦争战一定要得胜，因为你不得胜你就做撒旦的儿女，就是撒旦的仆人，你就是做罪的奴，撒旦就是罪，撒旦是抵抗神律法，我们今天竟然说我们不必是守神的律例典章，尤其是圣别的律法，衣食住行的这一些圣别的食物律法洁净律法，对于神所说的这一个所谓的神所定的圣日，我们竟然说那个都不要遵守，神的仆人竟然不要在衣食住行上面去遵守神所说的话，神的仆人竟然不在神所定的日子去敬拜神，而还自封说你们是神的仆人，你不感觉到羞耻吗？你不感到过？那你到底是凭什么来说？用很多神迹奇事来证明吗？神迹奇事对一个今天教会的得胜者，对一个真的人有属灵业力的人来讲，是那么重要吗？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如果只靠这些神奇奇事这么多，而不是用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如何来培养你跟神亲近，你从神的跟神亲近当中里面去体会神的心意，然后凭着信心你就可以得胜。一个牧童在他普通牧羊的时候，他用诗歌弹琴，在他的牧童的生涯里面，他对神的感谢赞美亲近神，这成为他信心的来源。我再讲一遍，大卫王他小时候他就是弹琴，我们知道一个弹琴的人他不是弹普通琴，他是在弹赞美神的宗教音乐，这种圣歌圣琴能够成为神的灵来充满同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第九章里面描述了有一班先知，他们是拿着乐器的来赞美神，我们知道神拣选扫罗王是要加入这样的先知班，用音乐诗歌去赞美神的。那么我们看看同样的出身，大卫王他是用音乐诗歌，从小就是拿着琴来赞美神，这难道没有意义吗？意义很深啊，他是要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神的生的仆人的人，他理当他在生活形态的里面，他在日常的里面，他的心就是赞美神，因为他在牧羊洞里面他就看到天地万物，他所看到的风物，他都可以体会到神造物的美好，神所创造的美好。今天你在都市的里面，你看到的，你所接触到的，无论是人事物，你都是看到人所造的，以至于你就不能够你在野外所看见的是神的创造伟大智慧，今天你所看到的是人的伟大创造智慧，你怎么会有信心？你怎么会有认识？你的信心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就从你的生活的形态的里面，神的律法典章它是以对一个聋目的生活形态的来着手。撒旦今天最可怕的不是说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把神在律典章里面的生活形态 把它改换成今天的工商业，像菲利士人、像迦南人一样的生活形态。所以他们的神明就是拜他们最大的龙神、生殖的神、土地的神明、风暴的神明等等，这些受造之物所产生出来的怪兽等等，像埃及人。但是神要他们成为一个牧羊的人，以色列本来就是个牧羊的人，他的先祖本来就是个牧羊的人，那神给他们牧羊的人这一些律法，也是要告诉他们，今天神才是你们真正的牧人，神在万物的里面、造物的里面来显明他就是你们的牧人。所以小牧人像大卫这样的人，他可以去了解到神在这一个万物创造里面，以及神如何透过一个忠心的仆人，当他的羊儿他要被杀被害，甚至他个人要被害的时候，他可以凭着信心要救，为了爱他救，他舍命来救。这样的人神跟他同在的，在他日常生活。因此我一直在强调，神在你今天所在的环境，无论富人你在家，你的孩子，神从你的孩子的教导的里面、生养的里面来训练你的信心何在。不要一点点的小孩子有病了你就去找医生，那神要训练你认识他的这种信心、爱心、忍耐，你就失去了。同样的，在你求学的过程，你当学生，神要如何让你在学生的当中里面去学习，那神就要叫你说，你既然要学习适当的事情，那你也要好好的用谦卑、耐心、专一的来学习。同样的，对神的话你也要学习啊，因为是学生嘛。同样，你做一个职业的人，你要负起养家责任，那你凭什么来负起养家责任呢？靠你的学识、你的力量吗？不是，乃是靠神口里所中的一句话来养家嘛。难道你那么厉害吗？你会养家吗？这些种种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看到小牧童他有这样的信心跟认识，而其他人没有呢？我们不会反思一下吗？我们只能说啊，原来是大卫是神所拣选嘛，我不是神拣选嘛，啊，一眼过去了。怎么可以这样讲呢？神拣选人的这一个，就像我们弟兄说的，扫罗王也不是他生来就是基于帝王命，不是，而是他同样的很卑小当中，您被升高，同样的都有神的同在，是因为有神的灵，那同样的他们都可以打胜仗等等的这一些事情，都是要告诉我们都一样。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跟基督都一样走同样的从卑微一直到荣耀的这一条相同的路。你必须要先有知道神到底是谁，这位神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你的信心认识是建立在谁身上，就是在神，也就是神的话上。所以一个对神和神的话不明白的人，他就不可能有信心，信心也非常小。同样的，这一些都是要神的灵来同在充满。扫罗王如此，大卫王如此，他在诗歌弹琴的上面神的灵跟他同在，今天他在对外面来征战牧羊，神跟他同在。同样的，他跟非利士人征战，他也是有神同在。这个多是因为他们是这样过来的，所以神在教会当中里面他要预备一个领导的人。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不出神怎么样来预备这样的功能，那我们今天教会要教导人，一直不断的强调神迹奇事，那过去有神迹奇事啊，现在没有，那为什么就为现在没有？那原因何在？是人在人的身上嘛，不是外神的问题，也不要把它弄成是鬼的问题。鬼是神把他交，把人交在他神手中的，他也是神的器皿。当人做悖逆之子的时候，他就成为神要交付的一个器皿。要紧的是人赶快悔改，转回来，归回神这边。那我们再看第十八章，十八章里面所强调的，就像我们弟兄说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不过这个对比当中里面，就像我们弟兄说的那种，那个仆人，仆人在这里有强调五次， 而这一个仆人呢，从第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节，这五个仆人里面，我们圣经只翻成臣仆了。而这些臣仆竟然成为扫罗王要来谋害大卫王的一个工具，这就是问题了。大卫王他自己也讲说，我是你的仆人，他在第十七章里面说三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七节，他都说我是你的仆人，用三次。可是虽然他作为这一个扫罗的这一个仆人，他为扫罗王来出战，实际上最大的他是认为他是神的仆人，但是神既然立着他这个王做仆人，他还是做他的仆人。同样作为王的仆人，你的仆人，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说好，那今天王怎么讲我就怎么顺。那将来十八章里面这些王他的臣仆怎么样做呢？二十二节我们来看，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王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这是骗他的，叫这一个臣仆里面暗中呢说，这一个你的这一个王跟那个臣仆呢，他们都非常喜欢你。事实上他哪里是喜欢他呢？那么这些臣仆就笨笨的，就是照这个话给大卫讲。那大卫也信了，他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小事吗？这个小事跟后面说的那个卑微也是一个字，是很低微，哎，很卑微。那二十四节扫罗的臣仆就回奏，说大卫王说这样子。那么扫罗王再次对他说，你们要对扫大卫这样讲，王不要什么骗你，只要一百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后面呢，我们作者特别说大卫的，哎，扫罗的意思，这个的意思就是一种阴谋，阳谋阴谋。他阴谋是一种谋略，阴阴谋，他是要让大卫上在非利士人手里，他跌落在这个非利士人手里，这个王的臣仆成为扫罗王阴谋啊谋害大卫王的一个工具。所以二十六节他扫罗王的这个臣仆就将这句话都告诉大卫，大卫很欢喜做王的女婿，他都去征战。所以我们知道作为这个王的仆人，就正面上来讲是大卫，就负面上来讲是这些臣仆，他们受到这个所谓的扫罗王欺骗谋害等等。原来王是这样的王。二十五节说好在王的仇敌上报仇，是的，非利士人是王的仇敌。但是我们看十八章就是要告诉我们，三十节而二十九节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非利士人是王的仇敌，今天是最爱他又支持他顺服他为他卖命的这个大卫王竟然成为他仇敌。所以我们说非利士人跟扫罗王他们一同内外交集来攻击大卫王，可是大卫王却在这样的内外的交集当中里面他都得胜。得胜不是只有外面的仇敌，得胜要得胜你家里的这些恨你的仇敌，是阴谋要害你这个仇敌，大卫王都得胜。因为大卫王就带着所谓的一种精明，刚才我跟弟兄有讲过精明这个字非常重要，他用在的就是你如果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你相信神的律例典章，你带着神的律例典章你去征战，你就是一个精明的，那神就会跟你同在。就是那么高大的哥利亚，他的高枪他是那么样的强，他的怒骂是那么样的伤人心，大卫都不怕，因为有神的话。一个遵守神律例典章的义人，他的内心是刚强，不是胆壮，而是胆壮。一个没有神律例典章的，就是高强大汉，他也是害怕。所以得胜是在乎人心，所以我们讲说神是看由内心来看，不是说看人心，心很重要。上一次我特别讲到 如果你的心里面存不住什么话，你不好好的保守这个你的心，就是你要好好的保守你的心，把神的话放在你里面，那你永远就是成为一个胆怯的失败者，甚至于连最爱你的自己的大卫，他就会来没有办法按他自己的意思，他就是不想害他，他还由不得不害他。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王在这里非常可怜，他在十七章里面是怕敌的，外面的非利士的，今天他十八章是他怕他自己的，怕这个爱他的，也是大家都拥护他的这个，怕到一个地步，就是好，你不在我身边，我就不会了。结果越不在他身边，他越有神的同在。结果因为有神更多的存在，更多的民心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按照神力的典章来显的这样的一种人兴起来了，大家民心就归向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以及所有的都很爱他，因为他们领他们出路，因为他领他们出路。这句话在第十六节，然后呢第三十节前后就来告诉我，今天领兵出战的就不再是扫罗王了，他竟然换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这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是神的计谋，这是神的作为，神所做的要让我们害怕，我们要敬畏他。神的智谋是什么，我们要去清楚。神要要求我们今天在律法上里面要如何来谨守，我们也一定要守信。你拒绝的神就是拒绝他的律例典章，你的内心绝对不是很在反状，你一定是很怯懦，愿荣耀归给神。